好，路加福音12:41，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小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修的时，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5个人将要纷争，3个人和2个人相争，2个人和3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伪善的人呐、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复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分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好，谢谢堂姊妹。那这一段经文前面这一段，从41节到48节，耶稣是回应彼得的这个问题，在41节，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仆人，为众人说的呢？”那这个是指前面耶稣讲那个仆人的比喻，仆人等候这个从婚宴回来的那个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他随时在那儿等着啊。一旦主人回来敲门，他就给他开门啊。那这个彼得听出来了哈，这个好像，他就在问这个问题哈。这是针对这些放下一切跟从主的仆人呢，门徒呢，还是指着所有的人啊？那耶稣回答42节到48节哈，这一段呢？他就讲了4种的仆人啊，4种的管家啊，是用这个来回应这个彼得的问题哈。那请大家找一找看啊，这里讲到哪4种的仆人啊？他说这个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啊？这里关键的字是忠心有见识啊。忠心是指着什么说的？有见识又指着什么说的？所以这一段呢是围绕彼得的问题哈，到了49节和50节哈，就是我们要先把它读清楚啊，才明白后面他讲的意思哈。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那火是2种的作用啊，一种洁净，一种是审判啊，所以火常常是跟审判连在一起的哈。所以耶稣来啊。他第一次来，当然不是来审判人，是来拯救人啊。但是当人拒绝 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带来的天国，不尊他为王的时候啊，到这个时候就是第十二章了啊，耶稣越来越多讲这种警告的信息，就是因为前面有些人就抵挡他，不认他，甚至说他是鬼王赶鬼啊，亵渎圣灵，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很多的信息是在讲警告啊，所以他说火，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啊，这句话啊，有一点拗口啊。对照英文来读啊，英文说 ：“I have come to bring fire on the earth, and how I wish it were already kindled。”就是这个火还没有着起来，还没有点起来啊。耶稣说：“我很愿意，很希望这个火能够快一点点起来啊。”那第五十节他说我有当受的喜啊，那这个就要问了啊，这个耶稣当受的喜是指什么？那这个跟前面的这个火又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啊，把这个火点起来，还没有点起来，耶稣说我很希望能够快一点点起来啊，那这个跟耶稣所受的喜之间又是什么的关系？他是说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他心中有一个很迫切强烈的愿望，就是他要去受这个洗，然后呢他要把这个火点起来啊，那有审判的意义，也有洁净的意义啊。那后面他就讲说啊，这个你们以为我来啊，他们想错了啊，犹太人期待说啊，米赛亚来，基督来呢是带给他们和平的啊，可能他们的敌人要受灾，但是他们是有和平的啊。但是呢，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带叫地上太平吗？不是的啊。家里的人他讲了好多啊，这个三个人、两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啊，父亲、儿子、儿子和父亲啊，纷争。那这个呢，是跟前面这个火和这个耶稣要受的洗是连在一起的啊。有一件事情是把世人分开的啊。”那接下来54节到59节他连着讲了两个比喻啊，那这是跟他前面的信息也是连在一起的啊。第一个比喻是看这个天气，分辨这个天气啊，看到一些迹象呢就知道那个时候要下雨啊，要刮风啊这些啊。那耶稣责备人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啊，那分辨这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啊？接下来这个比喻啊，说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然后讲这个在法庭上啊，这个控告的事情啊，那什么是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合理的事呢？所以这些呢是连贯的信息啊，又跟前面49节开始讲的啊，要结合在一起读。前面这一段四种仆人，我想大家都能够找出来哈。那从他们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这四种人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有的时候刑罚，有的时候奖赏啊，是不一样的哈。第一种当然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按时后，主人派他管理这个家呢，他就按时分粮给人，这种人是有福的啊。43节后面讲说，那仆人就有福了。结果是什么呢？这个，我实在告诉你，44节啊，主人要派管理一切所有的啊，这是第一种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第二种受重重的处置啊，他的结果是这个，中文括号里面讲说把他腰斩。哇，这个很厉害哈，要把他跟这个定他与不忠心的人同罪，这个不忠心的人实际就是不信的人啊，就这种人是不信的人啊，那受到这个最严厉的刑罚啊，是腰斩的刑罚。那第三种仆人呢，受的什么是多受责打啊，这个是知道主的旨意，主人的旨意却不照着去行啊，这是多受责打啊 ，beaten 和这个。腰斩，这是不同程度的刑罚啊。第四种是那个唯有那不知道的啊，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啊，少受责打的人啊， 那这四种的情况啊，那这四种情况包括所有的人，从不信的到这个半信半疑的啊，这个知道主人的旨意呢却不照着去遵行的啊，有些人可能是忽略了神的旨意，该听到却没有注意到哈 啊结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也没有去做，就也会受责打啊，但少受责打啊。唯有这个听见，有见识是指说他对主人的吩咐的认识啊，他对神的吩咐有认识啊，能够理会啊，能够明白。忠心是指说他照着这个旨意去做啊，所以他又明白主人的旨意，又忠心的照着主人的旨意去做，那这种人呢就受到上帝的赐福啊。那对于回应这个彼得这个问题，彼得问说这些话这个比喻是对我们这些门徒讲的呢，还是对众人讲的？那耶稣这个回应的这四种情况实际上把所有人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实际上耶稣在讲说这些话是讲给所有人听的哦。我们每个人从这个神的创造的角度来讲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对不对？神给我们生命，神给我们一天24小时，神给我们各样的才能，这个智慧。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些？认不认识主人的旨意？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时间，好好使用我们的精力啊，做主人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所以这些话哈，做仆人、做管家这个概念，不光是给门徒听的啊，是给所有人听的，所有人都包括在内啊。那接下来讲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啊，这显然是讲到神的审判了啊。然后讲到说我当受的洗，这是指着十字架啊，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哈。这个审判的火什么时候被点起来呢？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啊，先这个审判先落到他的身上，他为世人承担了这个罪的刑罚。他一旦承担了世人所有罪的刑罚之后，这个审判的火就被点起来。所以在耶稣的面前你就做一个决定了啊！人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人不信神的儿子，就变成这一点。因着信耶稣和不信耶稣，家里五口人会翻成三个相信的，两个不信的，或者两个相信的，三个不信的，就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就把人分开了，所以他是讲这个意思。那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讲说圣灵来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罪是讲的说因为他们不信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分别，因为耶稣已经为人的罪付上这个刑罚，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我们接受，我们相信。所以后面讲的这两个比喻，分辨这个时候，分辨什么是对错，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来把这个救恩带来。那这些人其实现在已经很近了，他再过几个月的时间他就上十字架了，这些人还不懂得分辨，还在那里抵挡啊，所以这些人要受到更重的刑罚。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很好啊，但是我今天真的是不够忠心啊，所以没有做笔记，对临场这个抽糖测验的时候就露马脚了。不过我们都在讨论这个忠心有见识啊，就前半段每个人分享的都很好，觉得就说那个牧师提到这四种啊，让我们真的是会想到说我们要对号入座，我们是哪一种，所以谢谢牧师这样子就指出来啊，这是对我们一种警醒。至于我们后半段呢，我们好像都有一些问题哦，因为是从49节一直到我们读的那就这下半段是比较难懂的，所以我们好像还没有完全讨论到这一段呢。
四种人有不同的惩罚哈，那我们把它分成一个有见识忠心的，这是第一种人，最好的得到最好的奖赏哈。 那我们提到就是说有见识的话，一定就是把什么事情都处理得非常的好，又听主人的话，然后让这个家庭很平和哈。那最坏的那一个就是拖延症的人哈，一天到晚就是想说，哎呀，主人晚回来哈，没关系，能够就喝酒醉酒啊什么，然后自己偷懒哈，又懒惰的要命哈，然后又用别人如果不听他的话的话，他就打人哈，然后根本就是就是恶劣到一个极点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是最坏的这个人，所以就是说 受到重重的赏赐，打处置。那还有一种人呢，有忠心但是没见识，所以处理的没有很好，那可能是不知道，所以就是就少受责打，也会被处罚。还有一种人就是呢，不忠心但是好像处理事情 有见识，就是不顺从神，但是处理事情可能处理的 也还可以，但是呢这种情形，但是不是主人要的这种方式，所以他就是怎么样不顺从，但是就要被责打。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四个管家 的那种分别哈。那我们刚刚讲到分裂的原因，我们说到那个父子、父母、婆媳这些，我们每次在受洗班的时候都会提醒，当我们的价值观已经改变的时候，家人的还是在自我中心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意见不一样，他可能会骂你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就会指责哈，因为他的价值观是认为什么东西就是你通通要拿进来，那如果你变成能够给出去的话，他就觉得你太笨了哈，就价值观会产生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可能都会用那种责骂的方法 来处理，所以我们就是要提醒你一定会碰到这些事情，你这时候真的是要靠主给你冷静的心，知道怎么样靠主来用爱心来把这些观念不一样的最亲爱的家人慢慢把他带回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主已经讲了一定会碰到，那我们要靠主得胜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分裂的这些原因哈。那刚刚牧师又讲到就是说当受的洗哈，这个什么是当受的洗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十字架对付哈，罪通通都要洗清哈，也要钉在十字架上哈。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是怎么样，一定是用神的生命来取代我们老我的生命，一定要受过这个十字架的对付。那分辨时候的时候，我们给我们有一个眼光来看到怎么样分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看到世人看到的这个天气看不到神，那我们呢看到天气的时候，我们要看他后面的这个神，这个是神的作为啊。那我们警告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对这些敏感，然后最后的那个跟对头这个和解的时候，只要我们欠亏欠，不管是大小，只要有亏欠人的话赶快去解决，否则的话，到时候自己受的那些惩罚根本有时候意想不到的那种惩罚会来，所以提醒我们碰到有什么亏欠的事情要赶快立刻解决，否则大难临头，我们承受不起。
谢谢大家分享的都非常的到位啊。我们小组最后谈到第二大段这里，特别对最后那两个比喻啊，从54节一直到56节，这个比喻主要就是讲说，我们世人可以从气候能够知道将来的结果，但是这边记得56节特别用假冒为善的人啊，这讲得很重，就是虚伪。你知道分辨气候，你怎么不知道这个时候？你怎么不知道属灵方面的事呢？ 刚刚那个黄师母讲过，在这个气候天上之外神的事情怎么不知道，迟钝虚伪。然后第二个比喻讲到跟对头的关系，那其实这边主要讲到我们如果跟神有什么地方不能够和好的，那赶快跟神和好。这边的对头啊，地方官啊，法官啊，或者是那些差役，都是讲神那方面的事情。神有一天会对付你的，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搞好，对人是还其次，主要是对我们的主，我们有什么地方没有跟他和好，有什么地方亏欠神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要紧。就是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属灵方面我们要警醒，不要迟钝。第二个就是我们跟神有什么没有搞好的地方，趁他还没有来以前赶快搞好。那第一段比喻大家讲了很多了，就那四个仆人的比喻。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上个礼拜我们读的时候讲到要警醒，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四十节。那这个当一个出发点，彼得就问了下面那个问题，刚刚我们都回答过了。然后最后主耶稣讲到他的审判即将来到，之前他会上十字架受到很多苦难，他真的希望这个过程赶快过去，将来一个家庭里面信的不信的就会纷争了，这个我们都经历过。最后要我们不要做假冒为善的人，要知道分辨属灵的事，跟神有什么过节赶快跟他认罪和好。
这个分辨这件事情哈，耶稣用这个比喻54节到56节这个比喻，他在马太福音16章也讲啊，讲同一件事情，就是懂得分辨耶稣的审计，实际上是讲耶稣的十字架哈。这个时间越来越近了，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第二种情况就是耶稣讲这个分辨呢，是讲到他第二次来啊，这个就跟我们有关系啊。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历史，已经是过去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懂得分辨什么？分辨主的第二次来啊。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件事情要做预备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叶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这如果我们为这件事情常做预备，那我们行事为人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使用我们的资源，那可能就会不一样啊。用这个眼光 来问我们自己啊，前面这四种仆人我们是哪一种，我们是不是忠心有见识的，我们是不是知道主的旨意却在那里拖延，在那里好像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借口去不去做的呢，一些是没有真实花心思去追求啊，也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还陷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那种的惯性当中啊。所以小组当中这个胡弟兄就举到这个传福音啊，我们幸福小组的第一课就讲到预备，就是这里也讲预备哦，这里讲是那个不顺从，不顺从他意思的那个仆人却不预备，47节啊，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那保罗就这个彼得就鼓励我们说要常做准备啊，常常的要预备自己，随时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哈，为主去做见证啊。所以这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样式。
啊，我们组里面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么多的比喻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比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办呢？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薇薇姐妹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的对象根本都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直传下去，一直拉着他，一直传呢？还是我还是个态度应该怎么样办？ 所以我就把两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好吗？
我们只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哎呀，如果多有的给的哈，就多取哈，多托的就向谁多要。那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他不知道，他不信，受的责打还小。那这个如果传了他就不信的话，那要受更重的责罚啊。那到底我们是传还是不传的啊？这个吴长老有一个很精辟的回答啊。吴长老要不要给我们讲讲？
如果你跟他传，他已经听到福音了，他不信 too late， 你已经听到了，你听到之后你就要做一个决定，要信或者不信，没有借口了。
而且当我们讲说我们一直传他，他不信，我们要不要继续传哈？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判定啊，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就是大家都以为这个人可能不会信主的，他这么硬啊，这么这个理性啊，反驳啊，别人都讲不过他。哎，很多人这些人后来信了主，而且不光信主，还成了这个传道人，成了这个为神使用的哈、啊。像那个保罗也是，你想想看，当时看到人看到这个保罗逼迫教会的时候，谁能想到说他将来会成为教会的使徒呢？即使他这个重生得救以后，教会的使徒都不敢接近他。哎，所以有时候神做事很奇妙，我们没办法提前判定说到底这个人会不会得救。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传啊，就是带人信主。那比较起少受责罚来讲，那个将来能够因着信而得到那个祝福，那是更大。所以不要说既然这个多得会多如果不信多受责罚，那就干脆不要讲，不是这样啊。那我们带着这个盼望啊，带着这样的信心，那他听到啊神的恩典，他会相信。那这样，那这是天地的差别，从地狱到天堂的区别。
我也引用了吴长老昨天那个故事，就是赋能人他那个传道人怎么样在云南山区传了七年。都没有人信主的故事，我要引用的出来。
谈一点，因为听了大家的以后，我觉得很得帮助。但是我这一段读了以后呢，我非常重要的就是看到第五十九节，我告诉你们，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是觉得这一句话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讲的，不单是对不信的人，也是对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基督徒讲的。我们不能够对自己有一点点放松，就是觉得我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了，我已经可以将来去见神了。这里说的是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句话很重。我们有没有对神对人有亏欠的地方呢？一点点的小罪，顺口说了什么话，做了一点什么事儿，觉得是小小的，但是在神那里这是罪，这是不讨神喜悦。我们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是指的什么意思？有罪必还，这个有罪必要受罪的责打刑罚，主已经替我们受了，但是我们现在还要犯罪，我们是不是要主再为我们去上一次十字架呢？我真的觉得这句话很重，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一方面是向人传福音，把神的救恩说出去，一方面呢，也要对自己很好的
清理。我虽然在传福音，但是我是不是按照神所说的在做？我有没有亏欠？所以我觉得圣经的话是常常是向内，是指自己的，不要老是在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忘记了自己做的好不好。所以昨天晚上我和别的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当时的话我就听到一个消息，是江守道老弟兄活到107岁，在上两个星期被主接走了。他在老年的时候，他讲的道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明确，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你重生了吗？这就是说对不信的人要问他们，你信主没有？你的生命得救没有？对基督徒也要问，因为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自以为得救重生的人，当了基督徒几十年还糊里糊涂的，只是做聚聚会，只是来唱唱诗，而没有想到自己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了。这是第一个讲题。第二个讲题就是你预备好了去见主吗？我一下就和今天我们的查经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认真思考的。我预备好我自己没有？我们可能在和我们的亲人谈话的时候发生争执，发生就是他不信就跟你辩论，我们一方面要针对他，要爱他，把这个真理讲清楚，一方面一定不要忘了自己，我准备好没？我还没有什么亏欠神的事，哪怕一点点都不能放过。所以我记得今天这一段经文的话，主说的这个火要着起来，主上十字架以后，我们就已经有了主将来要审判的这个意识了。不要小看这件事，我们要被火炼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真正受神的圣灵的洁净，主的宝血的遮盖，走这条成圣的路。而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是背着十字架在走路，一定要对付自己。
主啊，请你听见我们的呼声。主啊，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我们是很说不出来的一种感受。以这段教导让我们对照自己，看看我们是哪一类的仆人。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嚣张吗？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被你说批准吗？我们能不能够到时候坦然的见你呢？主啊，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不是在了解这些里面的道理，帮助我们从内心里面在你面前做一个好好的思考自己，向你交账的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每天在你面前，我们真是要做到好好的来预备自己，对付自己的老我，每天走上这条成圣的道路，一天也不要懈怠，一天也不要白白的过去。主啊，真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每天读经，读了以后，我们你这句话帮助我们纠正我们里面的一些错误的东西， 我们才能够继续地往前走。谢谢你今天早上通过弟兄姊妹的分享，让我们真是互相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有这样的一个促进，帮助我们继续地往前走。我们欢呼感谢祷告赞美，通过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